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14号星期一的下午6点钟。北京时间3月15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俄罗斯国家媒体星期报道说，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俄罗斯的军队大部分从叙利亚境内撤离。俄罗斯的媒体援引普京对国防部长还有俄罗斯的外长说的话说，俄罗斯的军队在叙利亚的任务已经完成。普京说，我因此发布命令，从明天开始将我们在叙利亚的特遣队整批的撤出。克里姆林宫的网站援引普京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电话交谈期间说，普京已经同意撤回目前在叙利亚运作的俄罗斯空军部队当中的主要力量。美国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他说，表明俄罗斯的军队正准备撤出叙利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俄罗斯退出或者撤离的信号。这名官员还补充说，虽然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部署最近没有显著的增加，就是军队的人员虽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处于所谓维持运营状态中，军力所需的物资仍然，这位美国官员说，在不断的涌入叙利亚，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军方补给。白宫方面也表示，尚未看到有关俄罗斯军队从叙利亚撤离的具体的报告，而且目前来讲很难说这将如何改变当地的态势。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网站援引普京的话说，俄罗斯将在叙利亚继续保持一个为了参与监督叙利亚停火协议的飞机提供支持的这么一个哨所，就是说俄罗斯还不会完全将它的军事部署全部撤出叙利亚。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俄罗斯将在叙利亚继续保持一个空军还有一个海军的基地。另一方面，一名美国国籍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向位于伊拉克北部新加尔镇附近的库尔德斯坦的自由战士武装投了降。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一名指挥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手下的部队在星期巡逻的时候注意到了这名可疑的人士。到早上天亮之后，他说，这个躲藏在暗处的人对英语用英语对我们喊话说，有谁可以说话吗？我想投降，但是当地的库尔德武装战士大多不懂英文，而这名嫌疑人呢只能讲一点点阿拉伯语。他问库尔德武装人士，他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讲英文。库尔德武装人员在确定他身上，就是这个嫌疑人身上没有炸弹之后，将他逮捕并且把他带到了营地。库尔德武装的这名指挥官表示，这名嫌疑人对他们说，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美国之音的记者后来得到了这个人是作为维吉尼亚州，就是华盛顿郊外维吉尼亚州居民的这样一个驾驶执照，还有上面的照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贾马勒·吉维斯。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基地组织分支表示对科特迪瓦枪击事件负责；联合国特使警告，如果和谈失败，叙利亚会面临更严重的战争；台湾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73% 的民众自认是台湾人；南华早报不信党，网上账号被封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北非方面的消息。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已经声称对星期天发生在科特迪瓦的一次袭击事件负责。那次袭击事件中，由6名全副武装的袭击者实施，造成了14名平民和2名士兵丧生。跟踪圣战组织网站的赛德情报集团表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加密信息平台 Telegram 的一封邮件中声称对事件负责，同时表示其中的3名袭击者是英雄，因为他们在海滨度假地大巴萨姆袭击了3座酒店。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内瓦塔拉证实了死亡人数，并表示所有袭击者都被打死。目击者表示，袭击者戴着有帽兜的面罩，步行抵达了一座名为南方之星的酒店所在的海滩，那里满是在这座拥有8万人口的城市躲避热浪的外国游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来关注叙利亚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在日内瓦开始新一轮和谈时警告说，除了谈判之外，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回到比我们目前看到的还要更严重的战争。德米斯图拉在与叙利亚政府代表团会面之前表示，叙利亚的未来应该由叙利亚人民决定，联合国必须帮助他们。他说，按照计划，叙利亚冲突各方进行约10天的间接会谈，然后休会，4月初开始再举行2轮会谈。德米斯图拉说，他认为这个进程至少可以产出一个和平路线图。德米斯图拉说，我们相信届时我们至少会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我不是说一项协议，而是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因为这是叙利亚期待我们所有各方做到的。他还强调，需要维持停止敌对行动，进一步扩大两个多星期以来人道救援运往叙利亚各地的途径。再来关注一则伊斯兰国相关消息。伊拉克库尔德敢死队正驻守在伊拉克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前线。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和贾万马尔迪前往了敢死军在麦赫穆尔的距离伊斯兰国控制区最近的一个营地，向驻守在那里的库尔德军人了解了即将打响的摩苏尔之战的一些情况，请听他们发来的战地报道。
这个营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对阵的前线，等待已久的摩苏尔之战即将打响，这里是集结部队的地点之一。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不认为伊斯兰国的力量开始示威。十二万巴尔扎尼少将说，摩苏尔之战将是一场苦战。
ISIS really they're very dangerous。
伊斯兰国真的很危险，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使用新战术、新技术，尤其是自杀炸弹、遥控炸弹，他们真的很有经验，很危险。
巴尔扎尼担心的是，关于这场战斗的很多问题还尚未解决。
不仅是要击退达伊沙，还要收复失地。我认为这场战斗至少需要25000伊拉克部队和将近10000名敢死军。
这个战场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敢死军军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奥尔玛·米尔汗也有疑问。
你希望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吗？除非有美国地面部队和敢死军的支援，否则我敢说他们收复不了。
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还在敲定最终的作战方案，决定开战时机和作战部署。美国之音贝恩·贾万马尔迪，伊拉克麦赫穆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越南。 越南的示威民众星期一走上了河内街头，纪念越南同中国的314海战28周年，谴责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日益强势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150名越南民众头戴蓝色头带，举着横幅标语，在繁忙的河内环建湖周围游行。示威者还为在1988年同中国军队在斯普拉特里群岛赤瓜礁海战中牺牲的64名越南军人进献花圈。
不是很多越南人了解这次事件，直到2011年我自己才听说这次海战，学校的教科书中没有，当局也从来不提起。
越南警方没有试图阻止进行了90分钟的这次抗议活动。这次示威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鉴于当局历来都阻止或驱散示威群众，这次示威的意义非同寻常。尤其是在中国最近有争议的岛礁部署导弹系统、进行民航班机的试飞，以及美国在有关海域进行航行自由巡航之际。1988年3月14号，越南和中国在南沙群岛有争议的赤瓜礁发生了海战。战斗中64名越军阵亡，三艘军舰沉没，多人被俘，中国方面仅有一人受伤。当年的海军士兵阮文松正在船上工作，突然中国军队向他们的船开火，阮文松负伤后被俘，他的家人以为他牺牲了，但事实上他在中国被关押了3年半。
我亲眼目睹了那次战斗，我就在船上，我看到子弹击中我的战友，他们负伤流着血跌倒在我面前，我也受伤了，但比较幸运，我今天还活着。
有关28年前发生的那次海战，中国和越南方面的记载出入很大，越南官方不公开纪念这次事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俄罗斯。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继续密切合作，在日本帮助下，俄罗斯开始开凿新探井，为越南勘探油气资源。俄罗斯表示，钻探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当地处在中国划定的南中国海疆界之内。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正值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但两国外长没有宣布会晤中讨论过南中国海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它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进入新阶段。这家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开始开凿一口新的探井，勘探当地的油气资源。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内。罗斯石油公司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是这家公司首次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在国际水域开凿探井，显示了在复杂的海洋条件下公司所具有的作业水平。在这口探井完工之后，计划在南昆山盆地的053-11区块内开凿另一口探井，把这两口探井合并作为同一个项目，将会有助于加快勘探工期和提高效率。除了开凿探井之外，今年还将对061区块展开大规模的三维地震勘探工作，以便探明当地潜在和现有的更多的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说，开凿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是中国国内所发表的一些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文章认为，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和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日本作为西方七大国集团的成员，虽然加入到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日本与俄罗斯的冷淡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妨碍俄日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俄罗斯为越南这次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正得到日本的大力相助。俄罗斯在南昆山盆地开凿探井，使用的是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的海洋钻井平台。罗斯石油公司说，这家日本海洋勘探公司早就参与萨哈林地区和俄罗斯萨哈林一号能源项目的开发，在去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双方曾经宣布已经签订了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与日本和越南合作开凿新的探井，正好赶上了中国外长王毅访俄。 但是在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国外长都未提到会晤中曾经谈过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根本就不想卷入到中国与其他别国的领土纠纷中，这次拉夫罗夫与王毅会晤不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斯特列里佐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俄罗斯也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不会参与到纠纷之中。罗斯石油公司目前控制着南昆山盆地053/11区块项目的100%的股权，061区块项目的35%的股权，以及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的天然气管道将近33%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说，去年从061区块项目开采的油气保证了越南能源供应的12%。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更受到了越南政府的称赞。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获得了越南政府颁发的2级国家劳动勋章，表彰这家公司为巩固越南与俄罗斯的友谊以及为发展越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不过罗斯石油公司同样也与中国密切合作，这家公司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石油的主要供货商。中国去年秋季还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150亿到160亿美元的石油预付款，从而大大改善了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国在10年前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这家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他强行收购俄罗斯前首富控制的尤克斯石油公司旗下的骨干企业，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从过去的一家小型国营企业一举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大石油公司。中国最近同样向另一家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提供了20亿欧元的贷款，帮助俄罗斯抵制西方制裁。但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也正在合作开采天然气。早在中苏交恶时代，苏联就开始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目前俄罗斯各大能源企业都在越南拥有合作项目。此外，俄罗斯还继续向越南出售各种先进武器。越南目前与中国并列，共同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会晤中国外长王毅后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目前的关系是两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双方计划今年将要举行50多轮副外长和外交部司局长级别的磋商，讨论各种国际问题。他说，唯独同中国才会频繁磋商，俄罗斯同其他的伙伴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接触，而且两国外交部门也将会更多互动，年轻的外交官将会去对方实习，两国外交学院也将要举行更多的研讨会。拉夫罗夫说，中国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他称与王毅的会晤内容丰富。王毅则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王毅星期五会晤普京时，双方除了称赞中俄友谊，期盼普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外，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更显示了普京戴上了一块新的瑞士手表。有媒体报道，这块瑞士名表价值20000多美元。普京执政后的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官场和商界文化流行佩戴价值连城的瑞士名表来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再来关注一则南中国海消息。根据上星期公开的情报，中国正在加速它在南中国海军事据点的建设，以便支持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投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9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2月写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信指出，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 部署军事据点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一旦这些据点的军事设备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完成，中国将具备在区域快速发动军事攻击的显著能力。至于中国为何不理会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要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升高区域紧张的呼吁，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外交家网站3月11号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国海洋战略的理解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外界思考的方向。报道说，包括山东大学教授马凤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在内，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台湾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企图的重要关键。报道提到，北航大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2016年1月一篇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的文章指出，当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完成中国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可以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要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张文木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台湾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如果台湾能够回归祖国，中国的有效安全边界就能够推到西太平洋的深海海域，中国的核潜艇就能发挥反击作用，中国的航母建设也能继续向前迈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才得以获得保障。因此，今后的国防新常态应该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岛礁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化行动提高发生误判与冲突的风险，中国绝对不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作为，特定的作为也将带来特定的后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管辖南海诸岛，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他说，中国不是最早在南中国海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可能改变十年后的作战模式，但是在当前的武器研发和应用体制之下，美军可能难以确保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人机、定向能武器，这些尖端军事技术正在成为美军集中力量追逐的目标。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上将3月10号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这些尖端军事技术可能改变十年后地面战争的特色。
I can envision a force, a ground force.
我能预见10年、15年后的地面部队会用机器人来运送补给和其他后勤装备。目前运输队的士兵们受到简易爆炸装置等武器的威胁。
在海军和空军指挥官们看来，军事科技对作战方式的改变可能比地面作战来得更快。罗伯特·奈勒上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如果你认为摩尔定律适用于其他各项技术，每隔1年半到2年会按照上升曲线继续出现大的变化，那么日后作战方式的改变会越来越快。
奈勒上将担心，俄罗斯和中国应用尖端军事技术的步伐可能比美军更快，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军费开支的很大一部分需要用来支付人员开销。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也在同一场合表达了这一忧虑。
我们依然享有一定的优势， 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我们肯定达不到自己潜在的能力，更糟的是可能会落在我们的竞争者之后。
理查森上将说，海军正在尝试为那些具有应用潜力的军事技术设立快速通道，并在未来将更多的武器研发项目纳入快速通道。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土耳其。预计土耳其官员将于星期一宣布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星期日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爆炸导致了至少34人丧生，这一暴行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爆炸发生在安卡拉克兹拉伊广场附近，那里靠近外国使馆和政府建筑，是安卡拉主要购物区和交通枢纽。土耳其卫生部长梅辛诺格鲁表示，一个巴士车站的平民遭到了一枚汽车炸弹的袭击，爆炸还造成了125人受伤。袭击发生的两天前，美国使馆曾发出安全警告说，可能有袭击安卡拉市中心的阴谋。美国迅速谴责了袭击事件，并重申在打击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土耳其是北约的坚定盟友。星期天的炸弹爆炸事件之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召集了一次紧急安全会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土耳其决心打击恐怖主义。再来关注一则巴西方面的消息。巴西警方说，全国各地大约300万人于星期日走上街头，要求卢塞夫总统下台。抗议者要求议员们继续推进弹劾卢塞夫总统的程序。卢塞夫目前陷于腐败丑闻，同时巴西处于25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里约热内卢的盖图里奥基金会政治分析家普拉卡说，示威活动非常强大，巴西政府面临着最糟糕的局面。检察官说，巴西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接受了汇款20多亿美元，以换取巴西国有石油公司的合同。再来关注奥巴马总统即将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奥巴马总统随时可能宣布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之后所留下空缺的人选。来自白宫的消息说，对可能被提名人选的背景调查进入了最后阶段，奥巴马总统缩小了人选范围。与此同时，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仍然坚持表示将不接受奥巴马总统的任何提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对奥巴马总统将提名何人替补斯卡利亚的期待正在升高，但奥巴马总统没有提供多少线索让人们得以猜测他将提名谁。
我希望得到提名的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司法的资历无懈可击。
参议院民主党人期待奥巴马总统做出提名。
就实际选择而言，我们希望尽早做出提名，但调查过程必须彻底。
共和党人期望奥巴马总统不要提名。
我们知道这位总统会提名哪种主张积极干政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今年是奥巴马总统在任最后一年，共和党人希望由他的后继者提名的人填补最高法院空缺。
我想我在德克萨斯的选民总体来说不想让这位波脚丫总统使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倾斜，影响下一代人。我们不会理会他提名的人选，我们将让下一任总统来提名，不管下任总统是谁。一旦被提名人选定，我们的共和党同事们继续进行阻挠就困难多了。
一些议员发出警告说，这种争执将会有长期的不良影响。
我最感到遗憾的是，把这种事情扯进党派斗争的烂泥潭，会对最高法院体制造成损害。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预计，假如民主党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会提名一个让共和党人更不喜欢的人。
克林顿将提名的人选比奥巴马总统过几天就要提名的人更有自由派色彩。
就目前而言，奥巴马总统只是做出一个承诺，这就是他会提出一个人选。
我相信我所提名的人会让持论公平的人认为是出色的合格人选，然后就要看参议院共和党人决定他们是否愿意遵从宪法。
已故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是一位典型的保守派，他的司法哲学跟奥巴马相左，替代他的人有可能决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倾向。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人周末举行了初选，在其他州领先的候选人川普和克鲁兹没能复制他们的成功。佛罗里达参议员卢比奥和俄亥俄州长卡西奇分享了这里的19张党代表团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于木在华盛顿的报道。
跟美国其他州的初选相似，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选民今年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上周六，离白宫不远的一家酒店门口排起的长队延伸三个街区，他们都是参加初选的共和党选民，其中不少人需要等候3个小时才能完成投票。但这只是全城的共和党选民集中到一起才有的景观。从人口数据看，共和党在这个城市如同珍稀物种。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总统大选中，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选票90%以上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
华盛顿总共只有27000多共和党人，占总人口的6%，所以在这里做个共和党人不容易。
我不至于需要隐藏共和党身份，但我确实也不会主动跟人介绍，因为很多时候得到的反应比较负面。
如果共和党算华盛顿特区的少数派，那么其中的同性恋者应该算是极少数派。格里高里·安吉洛来自这个群体，他正参选特区党代表的席位。一般而言，美国民主党人对同性恋的态度更为宽容。
我们并不直接支持具体哪一位候选人，我们只希望今年7月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促成共和党竞选平台的现代化，去除反对同性恋的语言，使之更有包容性，从而争取更多选民。
共和党目前的4位候选人川普、克鲁兹、卢比奥和卡西奇将按得票比例获得各自的代表人票。今年共和党初选有可能出现无人获得1237张以上代表人票，从而直接成为总统提名人的结果，所以每一张票都很重要。
在这个选举周期内，有趣的是，华盛顿特区有19个席位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跟其他州比较起来，我们只需要很少的票数就可以选出一位党代表。
全美范围内领跑的川普和克鲁兹比其他2位候选人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更严厉，这种立场在作为首都居民教育程度位居美国最前列的华盛顿未必特别受欢迎。
我没法说对他们的看法，
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在华盛顿，即使共和党人中间也有为数众多的联邦雇员，从裁撤政府部门这样的大事，到缩减在家工作天数这样的小事，都会有人担心。
我们需要等着看。我自己不是联邦雇员，所以并没有明确意见。我知道有些人在家上班很有成效，也有一些人趁机占便宜，只能到时候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早上10点开始的初选一直持续到晚上，近3000选民完成了投票。最后，佛罗里达参议员卢比奥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成为胜利者，他们分别获得10张和9张党代表票数，川普和克鲁兹没有得票。3月15日，这些候选人将参与角逐几场至关重要的初选，包括佛罗里达和俄亥俄2个大州。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于木，首都华盛顿报道。
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初选。星期二是美国选举日程中的又一个大日子，5个州将举行初选，包括党代表人数众多的佛罗里达州。对共和党领跑人唐纳德·川普的对手们来说，星期二也许是阻击气势如虹的川普的最后一次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借着密西根、密西西比和夏威夷3州最新大捷的余晖，
唐纳德·川普向那些继续反对他的共和党建制派呼吁团结。
我认为现在是团结的时候了，我们共和党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不幸的是，党内的那些人，他们把自己叫做精英或者别的什么，这些人还做不到尊重这些事实。
负面广告继续针对川普铺天盖地而来，广告攻势背后有充足的资金，对手试图阻止他拿下党内提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如果星期二在本州胜选，可能有助于阻击川普。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会继续正面竞选，不会自甘堕落，不会向任何人使用下三滥战术。
另外对川普形成阻击的是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后来居上拿下本州。
如果我们提名一个党内有60%的人不认可，1/3的人永远不会投支持票的人做候选人，我们没办法打败希拉里·克林顿。
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明显领先，在俄亥俄与卡西奇平分秋色。约翰·福杰说，在3月15日这天刹住川普势头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唐纳德·川普有可能赢得好些州，其他三人要分抢选票。
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川普的崛起正在继续分化共和党。
共和党绝对是处在自我撕裂的边缘。川普所做的基本上是指出，共和党过去30年来一直在自问，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把保守主义理念用在公共政策上，而川普指出这种问题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阻击川普的战略还包括把7月原本是走形式的党代会变成竞争式。不过阿伦·里奇曼说，这可能造成反弹。
如果共和党人硬是把提名从明显的得票领先者手中抢走，那将是他们的灾难。在大选阶段，他们会被看成是一伙压制民意的寡头。
专家们说，川普如果在俄亥俄和佛罗里达胜出，拿下共和党提名就没什么悬念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起来听听美国总统参选人是怎么谈论中国的。曾经担任过国务卿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最受中国民众关注的参选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以及世界的未来。
希拉里·克林顿在贸易、人权等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使用不诚实和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使竞争环境倾斜，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他说，目前华盛顿不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众多的国有企业对国内企业大幅度补贴，政府操纵的有系统的盗窃商业机密的行为，拒绝遵守规则。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非常遥远，如果中国希望被当作一个市场经济，那就要像市场经济一样行事。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卢比奥把中国称作世界的威胁之一。
中国在攻击我们的电脑系统，盗窃我们的发明，试图控制南中国海，迅速发展军力。顺便提一句，川普品牌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中国造的。
川普回应说，他从来不否认这一点，而且他说，如今在美国制造服装太不容易了。
我喜欢中国，中国很棒，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太多了。如果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他们既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但是又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产品一个劲儿往美国送，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不过川普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给予了肯定。
你到中国各地，到亚洲、中东，你看看他们的机场、铁路、火车，我们简直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多次在批评美国的贸易协议时提到中国。他在3月6号的民主党辩论中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等造成了 美国数百万就业流失。令人悲哀的是，每年赚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大企业把美国的工厂关掉，搬到中国。最近，桑德斯参议员谈到美国司法改革，也扯上了中国。
中国是我们人口的四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他们不容忍不同意见。即便如此，我们的监狱人口都要比中国多。
他去年在推特上谈美国妇女没有带薪产假时说，中国的人权记录不好，不过中国有14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而我们一天都没有。这引起了川普调侃说，难道你要我们学中国不成？共和党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经常批评中国人权，他从2014年就开始推动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街的法案。他在一次院会发言说，
当年苏联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在信封上写下萨哈罗夫广场，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这项决议案也是以同样的道德力量，披露真相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压制现象。
这项法案2月在参议院通过后，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否决。对此，克鲁兹说，悲哀的是，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站在一边，而不是站在刘晓波博士这一边。而刘晓波的唯一罪行就是为基本的政治自由进行和平抗议。克鲁兹参议员告诉中国，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最近，随着两党候选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不管是辩论还是竞选演讲中，参选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经济问题，但是在提到外交问题时，还是会提到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媒体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3%的民众自认是台湾人，46%支持两岸永远维持现状。民进党立委表示，希望北京尊重台湾的民意。国民党立委希望台湾领导人能带给民众正确观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自认是台湾人的比率由20年前的44%增加到目前的73%，创下历次调查的新高纪录。自认是中国人的比率是11%，创下调查以来的新低纪录。其中，20到29岁的年轻人自认是台湾人的比率高达85%。这份调查还显示，4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永远维持现状，这也是比率最高的选项，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另外，主张独立的比率是36%，希望统一的比率是12%，没有意见的占6%。兼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立法委员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北京政府应该理解，不同的政治体制就会产生不同的民意发展。
所以台湾并不是一党一派一人可以控制得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是有民主制度在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不能够体恤跟了解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以及所引申出来的民意发展，怎么去奢谈说两岸有长治久安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呢？
赵天麟还说，台湾在民主的制度下已经选出了4任总统，因此认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人当然会越来越多。台湾总统当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太阳花学运之后表示，台独是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希望台湾领导人能带给年轻人正确的观念，让国家往安定的方向发展。
当然年轻人我们是尊重他们，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最重要这个还是以安定为主。你要是一直把它鼓动，造成说我们跟对岸搞得很僵，我想对整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林德福还指出，只要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互动的基础，相信北京方面可以接受台湾民意维持现状的诉求。 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表示，联合报的这份最新民意调查，再加上民进党在台湾执政，显示两岸关系未来将险阻重重，对于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台湾指标民调公司也公布了最新调查结果，如果两岸同属一中，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2%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81.6%表示不能接受，9.2%没有明确表态。交叉分析还发现，越年轻的民众越不能接受。调查还显示，75.8%的民众认为，台湾不论由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遵守宪法，就是维持现状。北京政府表示，蔡英文必须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才能维持目前官方或经济的交流。台湾民众对此的看法比较分歧，37.6%的人认为蔡英文不应该接受，33.4%认为应该接受，28.9%没有明确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来关注一则海峡两岸的消息。自从一月台湾大选以来，海峡两岸的网民和音乐人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交火不断，许多争论与台湾独立问题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蔡英文以及他领导的倾向独立的民进党今年年初赢得了台湾总统和议会选举，引发北京关注，担心台湾会进一步走向独立。蔡英文还没有公开表示他对中国大陆的立场，但是大陆社交媒体似乎对他没有太多正面评价。来自成都的天府事变乐团创作的嘻哈乐曲《红色力量》，利用英语中的爱国词汇来贬低蔡英文、民进党以及台独思想。该乐团的微博显示，《红色力量》的浏览量已经突破700万。这首歌开篇就唱道：“只有一个中国，香港、台湾都是我的兄弟。”天府事变成员王子欣说：“
他就是除了台湾，还有就是之外的人，就是之外的国家的人，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和台湾的，就是政治的这些复杂性。然后他就反正就觉得我们中国嘛，这样一个大国，然后就欺负他这个样子。我就是想通过你们，就是告诉全世界，就是中国嘛，就是其实还是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嘛。通过这首歌，是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就像歌词里面说的，我们是。”我们爱好和平，但我们绝对不是鸽子。
台湾嘻哈艺人大芝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公开支持者，倾向于台湾独立。他说：“
其实我很想知道写这些歌那么激进的这些饶舌歌手，或者是那么激进的网民，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相信中国本身一定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像孩子的教育啊，像偏远地区的医疗啊，诸如这些等等。”难道真的没有比你所谓的哪一块岛、是你的、钓鱼台谁的、台湾是谁的、什么台不台独，难道没有比这些重要吗？我们应该有比自身更重要的事情等待我们去解决，这些才是首要的问题。
自从蔡英文赢得大选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网民涌入他的脸书页面，要求收复台湾主权。蔡英文表示想要维持与大陆间的和平和现状。尽管中国当局禁止网民使用脸书等境外社交媒体，但是人们可以翻墙使用。民进党发言人杨家良认为，中国网民只是在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他说：“
因为我们也并不清楚，到底这些网友可以上脸书，是所有的中国的十几亿的人民都可以自由的连上网络，都可以连上脸书，还是他们只开放固定特定的那个网友才能够透过网络连接到脸书上，连接到台湾来。这个我们当然也并不清楚，但当然我们希望是前者，就是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的透过网络连接到脸书上。”
中国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对此没有置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二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回应了有关中国网民在脸书上的攻击是受中国政府指示的指称。陆康说：“
首先我想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主权问题上可能有些措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这个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证据， 关于网络安全领域，事实上各种各样的说法满天飞。如果我们都把精力花在对每一个这样的毫无根据的或者说道听途说的这些言论上做评论，确实没那么多时间。
退休北京人王奇伟认为，这些有独立想法的台湾人至少应该被提醒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
台独的问题我看我们大陆是坚决不能谈，因为有个九二共识，台湾承认的九二共识我看都不能进行台独。台独我们大陆是非常反对的，因为我们台湾跟大陆是一家人，能不能让台独呢？这是我们大陆人民的期盼。
21岁的台湾居民于嘉欣说，他欢迎两岸进行自由对话，但是大陆网民对蔡英文的网络攻击实在太过分。他说，
因为大陆的网民他们是生活在比较封闭，就可能共产党，然后有些他们接受资讯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在跟蔡英文对话的时候，他可能不晓得我们台湾到底是做什么，所以可能就有一些被蒙蔽。然后我觉得这样言论，虽然说自由就是自由发言是人的那个自己的想要的嘛，但是如果有到人身攻击或者是讲台独分子的话，就太超过，就不赞成。
台湾网民在蔡英文的脸书上留言讥讽大陆网民，恭喜他们终于翻墙成功，能够使用脸书，并且说台湾人民拥有大陆人没有的自由。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继三月初将中国评级展望从稳定调降为负面之后，近日也将香港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至负面。穆迪的主要依据是，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和金融联系日益紧密，而政治方面，中国对香港政策制定及落实的干预，以及各方对一国两制存在不同解释，都令香港的政治风险增加。香港政府回应穆迪评估错误，并表示穆迪所提及的中国风险对香港其实是中国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穆迪星期六宣布维持香港 AA1 的长期债务评级，同时将评级展望从稳定降为负面。穆迪表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信用质素紧密联系，体现在贸易和金融极为密切，中国经济近年放缓，穆迪提出这两项忧虑并不意外，但穆迪则是首次提到香港的政治也受中国因素影响，尤其是对一国两制政策存在不同解读的风险。穆迪分析师表示，一国两制政策表明中国内地与香港存在强大的政治联系，而北京近两年前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更强化这种强大的政治联系，而一国两制政策的不同解读引起的社会压力使得香港政治风险有所增加。穆迪表示，短期而言社会压力可能进一步提高，特别是2017年特首选举临近，这些压力会损害政府的施政效率，而中期而言，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香港体制长远会失去部分独立性，并削弱香港对中国的体制实力。穆迪的最新评级决定引发港府迅速回应，政府发布新闻稿表示，穆迪关于内地干预香港的观点缺乏理据支持，香港一直依照基本法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没有证据显示内地干预香港的事务或香港相关机构在过去一段时间独立性减低。港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也特意面见传媒反驳穆迪，表示2017年特首选举与香港体制独立没有关系，特首选举在回归后一直顺利，未来也不会有分别。曾俊华表示，不担心会打击外商及投资者信心，因为港府财政健康，金融监管完善，银行系统稳健，经济基础良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土耳其政府星期一表示，有一男一女两名库尔德反叛分子，可能应该对在安卡拉发生，就是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的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那起爆炸事件导致了35人丧生，还有100多人受伤。土耳其的总理达武特奥卢在探望了伤员之后说，有很重要的发现，几乎可以肯定是分裂恐怖组织所为，就是那起恐怖袭击事件。他指的是土耳其已经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的总理达武特奥卢还表示，每当恐怖组织被逼到墙角的时候呢，并且在他们面临重大安全行动的时候，就会直接针对平民发动这种攻击，将民众拖入绝望之中。达武特奥卢说，当地的官员拘捕了11名嫌疑人，都被指控直接同爆炸事件有关。土耳其当局没有点名两名袭击者当中的那名女子的具体姓名，但是呢，说她出生在1992年，之前住在土耳其的东部城市卡尔斯，并且在2013年的时候加入了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政府指出对安卡拉发生的那起爆炸事件负责的两名成员当中的男子，其身份土耳其政府目前还没有确认或者说是公布。另外，在非洲的科特迪瓦，当地官员表示，上个星期日在一个很受欢迎的海滩度假胜地发生的袭击当中，有圣战武装分子打死了20多人。科特迪瓦的内政部长表示，死者当中有15名平民，还有3名官兵。3名持枪的袭击者也被击毙，同时还有30多人受伤。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机构声称对那起袭击事件负责。星期日发生在科特迪瓦的这次袭击事件针对的是大巴萨姆市的酒店，这是过去4个月以来伊斯兰激进分子第三次以在西非地区的酒店为袭击目标。之前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首都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致命袭击事件。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星期一下令俄罗斯的军队从叙利亚撤出。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星期一表示，俄罗斯正在从叙利亚撤出其部队的原因，他说是目前已经进入了政治模式，进入了停止敌对状态的模式，就是说在有关叙利亚的攻势方面。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还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指示，就是说从莫斯科得到了指示，要加紧相关的外交努力，实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就是说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还表示，俄罗斯的部队在叙利亚境内的运作，他说已经非常的有效，我们与此同时还将继续在那里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但是他说将主要用于确保停火，确保各方都停止敌对行动。美国的政治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川普还有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这两位领先的总统参选人有望在美国5个州于星期二举行的初选中向获得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更为靠近。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